弟兄姐妹平安，特别谢谢林妈妈刚才的见证，请她来做见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因为我听到她的故事我就特别的感动。再一个呢，今天是母亲节，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母亲，这婆婆母亲真的是好大的福气，我真是感谢主，还见证神的荣耀，因为她谦卑的生命，这样对神的仰望，神就来祝福，神让他们家就和平，直到前面还要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但是有主同在，就有那永恒的福分，感谢主。说非洲有一个谚语，说是一个国家的衰败是开始于是属于人民的家庭。听起来，对，一个国家哪天要垮了，肯定是因为家有问题，是大家家有问题。我们华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孔子这样讲过，家国天下，家为其本，是这样。我讲对不对？我们中间有没有孔学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家兴国才旺，对不对？家兴国才旺。然后呢，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这样说：“我说一个国家哈，没有办法比他这国家的母亲更加伟大，因为母亲是培养下一代的。当然呢，实际上父亲也是同样如此。应该说，一个国家，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爸爸们，所以如果总是在夸母亲的话，你们也不要特别痛苦，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实际上，每一个观音说到母亲，也是说父亲一样的。”一个国家实际上没有办法比他的母亲比他父母更加伟大，所以美国国会在1914年的时候就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把它定为母亲节。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曾经这样讲，他当时那个美国总统就说他为什么要定母亲节。好，我就这样说了，那就是说这个节日是干什么呢？是给一个特别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公开向我们国家的中间的母亲们来表达爱意还有敬意。今天是来向母亲表达爱意跟敬意的，所以圣经实际上一次次把这样的真理来表明，一个国家的复兴，国家的兴亡，往往跟母亲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从旷野，从出了埃及进到旷野40年，然后就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几代了。在这个时候，一些著名的那些领袖们，摩西啊，还有约书亚呀，还有很多全都不在了。所以这个国家当然就面临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被周围的邻国来欺负、来欺压，经常被侵犯，经常被骚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国家缺乏领袖，所以就有很多的腐败，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士师记》是记载这个时期的情况，然后《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最后一句话，《士师记》最后一句话，大家一二三，请。那时以色列没有王，是非常乱的一个国家。当时，然后其实《撒母耳记》这本书在希伯来语的这个圣经，旧约圣经放在一起，是紧紧接着这个士师记。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英文的这个圣经中间有一个路德记加在中间，但是在希伯来语的圣经中间，士师记完了之后马上就是撒母耳记，实际上是连在一起。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实际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讲到他们属灵状况极其不佳。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这个第一节，一二三，请。不常有异象，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根本就到不了，大家经常就听不到主的心意，没有主心意的这日子怎么过？你想大家就是无法无天，我们话说回来就是无法无天。然后继续看撒母耳记第二章，这个地方以利是他们的大祭司，是这个国家的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一二三，请。OK， 29节是耶和华亲自向以利，借着先知向以利讲的话。29节，一二三，请。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百姓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都拿去养肥你们自己呢？就在这样一种状况，连属灵的领袖都是如此的腐败。就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上帝拣选了一个小孩子，这个孩子叫做撒母耳。我们大家都知道撒母耳，他长大之后就成为上帝的先知，还有以色列人的领袖。 带领他们去打仗，然后在属灵上给他们带领，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属灵领袖之一。他后来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为以色列安立了最初的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再一个就是大卫王。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听过大卫王这个名字哈，以色列从他开始就从部落制转向了王国制，就这样一种情况。撒母耳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影响了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但他实际上也影响了世界历史。因为大卫他所曾经安立的这样的一个王，大卫后来他的一个后代，在他众多的后代中间有一个后代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改变你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可是他这一切的成就实际上呢，是因为上帝给了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普普通母亲。这个母亲叫哈拿，叫哈拿，这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母亲。林肯总统曾经说，他就说敬畏神的人，有敬畏神的母亲的人不贫乏，不缺乏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未来就取决于一个家庭的品格，家庭的品性品质。但家庭的品质要靠父母的属灵的生命，要靠父母属灵的生命。所以敬畏神的人就有能力去培养有影响力的这样的孩子，敬畏神的人就是有影响力的这样的母亲。敬畏神的母亲就是有影响力的母亲，当然父亲也同样是这样子。如果你敬畏神，你就可能有影响力。那我现在就想问我们中间的父母们，你愿不愿意培养你的下一代可以成为对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力的，在他所在的地方家庭，在他所在的工作地方，你愿不愿意？社区，对，感谢主。如果你要愿意这样做，你就自己来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上帝给你这些孩子在你生命之中，也就自己来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来敬畏上帝的母亲或者父亲。可能大家说最怕母亲节就是来上课就被教育。曾经说有一个传道人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非常年轻，所以他就是说 OK 培育孩子的三大法则，他首先讲的道就是这种道，一到这种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就讲这种道。然后呢大概他自己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他讲到就是培育孩子的三个建议，等到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不讲那种题目了。你不敢讲了再也。所以说对，所以我还是胆子还是比较大。现在就感谢主，就是说主自己给我们话语。我们想我们都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的来寻求上帝，看他怎么来教我们，给我们生命力量。所以有影响力的母亲，我们来看哈拿的生命。哈拿的生命有影响力的母亲，首先他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挑战下他都是定义要敬拜耶和华神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一节，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一二三，请。以法莲山区有一个拉玛的索非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是以法莲人。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另一个名叫比尼拿。比尼拿有孩子，哈拿却没有孩子。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向他献祭。每逢献祭的日子，以利加拿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他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哈拿耶和华却不使哈拿生育，他的对头比尼拿对不使哈拿生育，就常常惹他发怒，要使他生气，年年都是如此。每当他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比尼拿就这样惹他发怒，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为何不吃饭？为何伤心难过呢？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 这个地方哈拿在生活中间，刚才我们都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幸，也就是说他没有孩子。在第二节这样讲到，在美国现在不孕率是10%，差不多10%，从15岁到44岁之间的这种女性中间，这种家庭啊，实际上这不孕有很多的原因，不管是男的女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有10%的这个样子，在美，即使是在现代的美国，现在已经这么先进，想要孩子不能生孩子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在那个时代，在3000年前的以色列那个这个中亚的那个地方，没有孩子不仅仅是痛苦的问题，是极大的羞辱，而且没有任何的安全感，自己生命，你没有孩子好像生命就没有任何的价值，而且未来就不要谈任何的保障。而且在她这种情况下还有更多的问题，她还有竞争，她自己丈夫还有另外一个妻子，那个妻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她生不了孩子才娶的，所以那个妻子对她又是常常让她生气，常常欺负她，常常提醒她她生命的痛苦。而且每年就是专门选去敬拜的时候特别提醒她去敬拜上帝，你在这个时候你还想不想来教会？如果你来教会碰到这位，对，知道哈拿有多么的难，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候有多么难，而且更对他来讲更加痛苦的是，上面说到是耶和华不叫他生育，听到了没有？耶和华不叫他生育，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孩子就意味着上帝不怜悯你，不疼爱你，而且肯定是你生命中肯定有什么罪，不是你有罪，肯定是你父亲有罪，要么就是你爷爷有罪，总而言之你这是最当应得的。其实今天我就在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让我们体会到他会这么痛苦？我想到了我们有一个著名的牧师 Rick Warren， 他侍奉上帝，知不知道在4月6号的时候，他自己的27岁的儿子 Matthew多年挣扎，躁郁症 bipolar 挣扎多少年？10年前就曾经这样说，就说爸爸，他说我真的是非常想死，就非常想死。但是他就坚持又活了10年，他就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他遭到的是什么？当然有很多人的同情，但是有很多人给他写东西或者怎么样，就谴责他说是这完全是他罪有应得。是他自己没有，自己好像没有好好传主的道，或者说自己在批评世界上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以这样子来这样进攻他。你有没有碰到这样子一种情况？在你生命之中，人大家进攻你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你的孩子。所以就是这样子一种情况。如果当你觉得上帝在离开你，那是更大的痛苦。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敬畏神，他敬畏神的表现就是去敬拜，就是每年一次再大的困难他也一定要去敬拜。而且那个时候在整个社会都是远离神，我们刚才知道整个社会都远离神，传道人都腐败的那个时代，他是年复一年跟丈夫一同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他完全可以不去，他完全可以不去，可以避免那些痛苦，然而他选择去，因为他敬畏上帝，这就是敬虔的生命。Rick Warren 牧师他跟师母两个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他就开始用网上的东西就用的比较多一些，以前花很多时间都是都在教会里牧养，所以就很少可以在网上做很多，实际上他已经算是很先进的，什么那种微博呀他就常用，我还从来搞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 blog 一放就是半年过去了，就再也去不了。每年的那个新年新计划就是每个礼拜要写一篇，就写不出来，那他这个微博就不停地发，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就经常用微博，他们两个人就向大家献上表示感谢呀，还有各样的事情。然后中间呢，这是他最近写的几条，你看他第一条，他说每当我的心破碎的时候，我就把碎块带到耶稣那里去修理。这是他肯定是哪天就发出一个，在另外一天他就发一个，悲伤如惊涛拍浪，你无法忽视巨浪的冲击，但是你可以冲浪而度过危险，我的冲浪板是和耶稣交谈。他又说到，信心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幸福的时候你可以有多大声赞美上帝，而是在黑暗的时候你能够有多深的信靠他。 最近几天他发了一个，因为他是罗马书第八章，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其他受造之物，特别说到还专门有一个引号，比如说是精神病，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赐下的爱分离。这就是对神的敬畏，敬畏神无论如何决意是要敬拜上帝的，无论大家如何攻击他，说神把你自己的儿子拿走，你根本都不知道儿子能不能上天堂，有人这样子说讲的哦，你还信你这个上帝？就特别是那种无神论者，就是说我本来就不相信这些东西，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欺骗自己，然后这就是他的回应，这就是一个敬畏上帝人的回应。母亲，一个有影响力的母亲，就是在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都坚持，就决意要敬拜神，决意要敬拜神的。然后有影响力的母亲，第一是要决意来敬拜神，再一个呢，她是谦卑祈求的，谦卑祈求。你跟周围人讲，你要谦卑祈求，要谦卑祈求，这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再看哈，哈拿面临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跑去不是手就把自己关闭起来，比如说我就不要去敬拜，我就不出门，闭门不出嘛。人家出门旁边有四五个孩子，那我出门就是形单影只，怎么出门嘛？所以或者出门就是被人这样子眼睛这样子看那样子看，对不对？让人有那么多眼色。所以但是他呢，他也不对周围人发火，那有人脾气急的就跑去发泄，他做的是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的来祷告。好，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站起来。祭司以利坐在耶和华殿门框旁边的位置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你使女的苦情，眷恋不忘你的使女，赐给你使女一个子嗣，我必使他终生归给耶和华，不用刀剃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注意到他的嘴，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不要再喝酒了。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烈酒都没有喝，只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你的使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极其难过和生气，所以一直祷告到如今。以利回答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上路去吃饭，脸上不再带愁容了。哈拿实际上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子做了一个正式的祷告，而且记载在圣经中的。所以刚才我们第十一节读到这个唯一的祷告，女子的祷告在圣经上记载。她的祷告有，我们以后可能有时间再好好去分析她祷告有这样特点。她首先是一个心里愁苦的这种祷告，十节跟十五节说到他是心里愁苦的，很苦的，但他在主里可以得到安慰，因为祷告他可以得到安慰，因为祷告他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直接带到上帝面前，他可以来跟神来亲近。苦难常常使得我们更亲近主，常常使得我们更亲近主。他的祷告是从灵魂深处的这样的一种哭泣，不是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好像就是不关痛痒的那样祷告。他这个祷告他知道跟他的生命紧紧相连，所以这是他的祷告，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上面专门说到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面前，耶和华面前不是说是就是说不是说对耶和华，其实他专门用这个词，在耶和华面前跟眼前跟对耶和华其实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完全是活在耶和华的生命之中，在完全是有耶和华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泡在耶和华同在之中。 她有谦卑的生命，因为她多次强调自己是使女，是神的使女。哪怕周围人在讽刺她，以利说句老实话，这么一个大祭司，属灵上居然这么不敏感。当有人这么样的伤心痛苦在跟神祷告，他会读成人家是喝醉了，就说明当时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他都能为自己争辩，他不是说是争辩，一定要争辩自己的权利，他想讲自己是在祷告，他知道自己是在祷告，在与上帝挣扎，在与上帝摔跤，要亲眼要看到上帝，这是他的祷告。你知道他祷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祝福。以利真是感谢主，他据说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尽管他有这样的问题，上帝的祝福依然透过他这样来传递。所以哈拿就凭着信心来接受，说到他不再忧伤，就回去了。哈拿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最后因着神对他的安慰，给他的祝福，他凭信心接受，就满怀着平安离开。这就是母亲，如果你要是谦卑祷告的人，你心中会有神给的奇妙的平安，你会以神给的奇妙的安慰。就像刚才林妈妈刚才做的见证，我非常喜欢她，常常就有主的经文在给她安慰。当时她仰望神，神就给她平安。她说神是使狂风止息，使波浪平静的神，所以她就能得到这样的平安。作为父母，我们实际上是在向下一代有很大的这样子，要负很大的责任，远远多于传道人，还有青少年同工，还有一些其他主日学的老师，实际上有更多。我就想问我们中间的父母，你在言行举止上，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为自己的儿女做榜样？尤其在祷告上，你们家里有没有家庭祭坛？你有没有机会，比如说一天会有那么一点时间，特别当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那样的时间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比如说吃饭前或者吃饭后，一块来读一句经文，两句经文，每人轮着来读一句，然后一块来祷告，为我们所吃的饭祷告，为彼此代祷。你如果不做，你不要指望孩子将来可能做，这是不可能的，除非神有特别大恩典让他来信主，所谓真正信主，真正的来把生命委身在神的面前。这就为什么我们教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至少百分之七十五会离开教会，也不知道在世界上会挣扎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再重新回到教会。所以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戴德生这个名字，戴德生哈，如果你听过你就把手举一举，我看看。我们中间有些人哈还没有听过。对，戴德生呢，他就是对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英国宣教士。他出生在1854几年的时候，大概那时间21岁到的中国。他一边行医一边传福音，一边传主的道。他可以用五种方言讲道，中间好像有一个广东话，还有一个潮州话，这各种各样的话，有些我都搞不清楚。然后当然他可以讲普通话，讲国语、华语这种也可以。他在中国51年，最后死在中国大陆。他的第五代的孙子戴季中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然后娶了一个台湾的太太，也是在台湾传主的福音。所以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过戴德生的故事，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他信主的过程，他如何信主。他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到父亲的图书馆，他闲着没事干就跑去找书，结果找了一本书呢，上面有个福音的小册子，说了成了。It's finished， 你知道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哈？就耶稣基督在十架七言中间最后一句，也在约翰福音中间，他就说成了。其中呢，他那个小册就说基督已成就的工作，那个名字 The complete work of Christ， 就这样讲。他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成就什么了？他就问成就什么了，然后一下子答案就出来了。对了，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一切他所要自己努力去得到的，也就是那个救恩，也就是与神的这样一种关系，与神的和好的关系。他一下明白了，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刻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就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在75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他自己的母亲再去探访一位朋友，就在那个时刻，他母亲突然有一个极强的这种欲望，这种渴望，也就是说 儿子应该信主，戴德生应该信主。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把门关上，然后就跪在那边祷告。他下定决心，如果他上帝不给他回答他的祷告，不给他那种回答，他就不离开那个地方，那个房间。祷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最后他知道神听祷告了，他心中就有确据了，心中有了确据，他就离开了，就起来了。结果十天之后，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儿子就在门口迎接他，迎接他说：“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妈妈说：“对，这是非常大的好消息。”他说：“我就为这个好消息已经欢喜快乐了两个礼拜了。”已经说。所以他妈妈知道，在那个时刻，他祷告的妈妈心中有确据，他知道他自己孩子儿子的前途究竟在哪里，他知道上帝要在他儿子生命之中，在他孩子生命之中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不要轻看一个祷告的妈妈的力量，也不要祷告的妈妈才能明白上帝的心意，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对他孩子的旨意，也能明白上帝对他自己的心意。祷告的妈妈呢，就会有智慧，他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会说今天社会出现了一个流行的东西，赶紧让我们孩子赶紧去学，那边又有个什么流行，赶紧让孩子跑去追，追来追去，到最后追得自己追得累得半死不活，好像我自己都没有生命了，都没有生活了。尤其我们在美国实在非常不容易，做父母我知道非常不容易，孩子的需要非常的大。但是这个时候神给智慧，祷告神会给你智慧，你会做很好的选择，会做那最恰当的选择，对孩子会有最好的帮助。所以你的祷告会对孩子会有生命会有巨大的影响。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每周礼拜一的时候，徐杰都会发出一个为青少年为英文代祷的青少年还有这些童工青少年祷告的代祷事项。我们中间还是没有12个父母愿意来参与祷告的，所以我每次只要没有12个，我都会在台上讲，直到我们满了神耶和华到了满足的日子，嫁给我们12个。所以你要是心中有感动，愿意为青少年祷告，为你自己的孩子祷告，你来加进来，你来跟我讲，或者跟徐姐讲，把你的 email 写上去，好不好？来，你可以就可以收到，就为他们祷告。其实祷告非常的简单，那个 email 你读完一遍，其实那就是一个祷告。如果神要特别感动你，会给你别的机会让你再继续祷告，好。所以有影响力的母亲，所以第一是要做什么，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定义敬拜神。第二呢，谦卑祈求，是祷告的。第三呢，这个有影响力的母亲是凭着信心来奉献的，凭着信心来奉献的。所以我们来看，好，一二三，请。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去往拉玛自己的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时候到了，哈拿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哈拿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和还愿祭，哈拿却没有上去，因为她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就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让他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就照你看为好的去做吧，可以留到儿子断了奶，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留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断奶之后，他就带着孩子，连同一同3岁的公牛，一以法细面，一皮带酒，上示罗耶和华的殿去。那时孩子还小，他们宰了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我主啊，请容许我说，我向你我的主起誓，从前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献给耶和华， 使他终生归给耶和华，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他曾经许了个愿，你知道我们在前面读，他许的愿就是赐你使女一个子嗣，我必使他终生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这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有人说，有可能他在讲，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种这样的人，愿意把自己生命归给耶和华的。那这个时间有长有短，有人比如说要归给耶和华2年的时间，或者1年的时间，或者是一生。一生的情况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但大部分是比较短期的。在这个时候，往往你把自己归给耶和华，他们有个名字叫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那这种人往往是起码是剃刀不会剃在头发上，不会剃头发上，但是有时候可能不喝葡萄酒，还有不要碰尸体。总而言之，如果你把自己归给耶和华，你的生命很多方面就有不方便。就有很多的不方便。首先这个头发不能剃，可能就是一个麻烦事，洗头要用多少洗头膏。其实就非常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把自己归给耶和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不去做了。所以有人就说，哎呀，信耶稣真是麻烦，好多的自由没了。但这个我们回头再来讲这个问题。其实上你是有最大的自由，有自由不去犯罪，多好的事情。好，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可是哈拿呢，是把自己的孩子是一生献给耶和华，也就是说他要一生在耶和华的圣所中间，当时还没有圣殿，要侍奉耶和华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但是哈拿守约跟上帝有约，不是说孩子一生下来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么可爱的孩子，还是个儿子，哎呀就留给我自己，耶和华你有那么多的孩子可以有，我就只有这么一个，还是让我留下来吧。尤其这么多年没有孩子，你把他献给耶和华，你怎么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可是他守约，他多么守约，他就要把孩子送上去，到最后就献上去。当孩子断奶，那个时候孩子断奶大概是3岁左右，3岁4岁，这个时候就把孩子送上去。为什么哈拿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有信心，他有信心。这个秘诀就在27节28节，我们刚才读到的，他知道这个孩子本来就是上帝的礼物，本来就是上帝的礼物，所以撒母耳不是永远属于他。上帝给他在撒母耳生命中间一段的时间，让他来抚养，让他来养育，是他的福分。他要把他交给耶和华，因为这是上帝让他暂时照看的生命。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上帝。我们今天包括我们的孩子，上帝暂时把孩子交给父母，交给你们，交在你们手中，也是交给我们教会，实际上让我们暂时这样子抚养。我们的责任就是养育他们，牧养他们，然后培养他们，训练他们能够将来成为侍奉主侍奉人爱主爱人的这样的生命的品格，能对这个世界带来祝福，带来影响力，带来真正的影响力，当这个世界开始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所以盼望的主能给我们哈拿这样的信心，实际上这也是他先生以利加拿的信心，他们俩共同的信心，让我们把孩子全然的完全的凭着信心交托在上帝手中。如果你特别在你教育孩子有困难，相信上帝对儿女的计划，对我们儿女计划远远高于我们的计划。直到刚才林妈妈讲到，她当初当听到儿媳妇的那种想法的时候，自己其实很害怕，然而神就给他这样的话语。我们大家一二三读，一二三请。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当跟孩子有矛盾的时候，就常常想到这些，特别是在那些好像不是特别重要的地方。我最近就跟有一个，他也是传道人，是在美国长大的，也是华裔。我就问为什么青少年中间有70%-60%多都会离开教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小孩子。他们说其中一个最中间这个是一个人，他跟我讲，他是在青少年长大的。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父母就是说总是没有 pick the right fight， 就是没有是拿住那最重要，到底什么地方你应该去跟孩子争，就没搞清楚。跟孩子争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当然他所谓不太重要的，他说比如说成绩，我们这华人父母啊，这是最重要的肯定的。 比如说习惯上的一些问题，好像生活习惯，哦，头发到底应该是长跟短，还有这些，身上要不要刻一个东西，对吧？这东西肯定很重要，对于我们孩子来说，等等，他说啊，总是挑这些，但是却忽略他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他诚不诚实，对不对？他对人有没有耐心？他爱不爱人家？他有没有特别去关怀那些在学校里受人欺负的？他有没有回来说，哦，学校有一个人受欺负，哦，我就陪着他几个小时？有没有讲过这种话？他说父母从来，他说不是，这不从来，他说为什么离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活得很虚，所以孩子一看啊，这个连不到一起。因为我们中间这些很多的父母都是一些在教会里边真的是很辛苦侍奉的父母，真是很爱主的父母，都会出现这种，我们都会有问题，我们都会有误区，有盲点，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需要常，当我们跟孩子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知道耶和华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我们就可以谦卑，可以说或许孩子所表现的是耶和华的意念都未尝可知啊，因为上帝曾经用毛驴来讲他的话，对不对？所以徐杰曾经，我知道我们教会中间可能有人听过他的故事，因为他曾经在一次母亲节他讲过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讲的见证呢，母亲节的见证，他讲的是父亲的见证，记不记得他讲的？但是大部分人，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是11岁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但是呢，他弟弟比他小6岁，都是跟着父亲住，所以实际上他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母亲，同时这又是个母亲，因为吃饭各方面都得父亲做，但实际上是徐杰是做饭的人，包括他那个弟弟才4-5岁，还只有那么高，当然现在可能就不允许了，还可以把一个锅放上去，把一个鸡蛋东一磕在那上面，居然都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他中间呢，他父亲就对他有很多的梦想，我想父母都是如此，很多的梦想，他到底要做什么职业，选什么职业，到底结婚要找什么样的太太。他父亲见过我，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放心。所以当然他也不直接讲出来，美国的父母越发的，就我们华人父母会当面讲出来，对吧？会不会也不讲，但是会想办法让你知道，对不对？想办法让你知道，比如说你什么事情做的合我心意的时候，我就拼命夸你，什么事情做的不合适，我就不要理你，或者就说哎呀，别人家的孩子，对对对，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人的孩子怎么样，就让我们的孩子就痛苦不堪。总而言之，我们知道孩子就是说，我反正知道我父母的梦想是要让我像我叔叔的儿子就好了，大家就知道了，考到什么什么学校，就是说他父亲也会偶尔就以这种方式，徐杰知道父亲的梦想是什么，所以你总归是有压力，但是他已经算是我觉得是很健康的一个，他跟我比实在健康多了，实在非常健康。但尽管如此，当父母有期望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都会有压力。结果呢，总是就是结果呢，就到徐杰29岁那啊不是在29岁那一年中间有一天呢，他跟父亲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两个人一块儿去参加有一个叫做守约者大会，你知道 Promise Keeper 那一个大会，他跟他父亲两个人正好是合住一个那个旅馆，当然了不是正好，是他们商量好的，就在一起，两个人就有几天的时间可以深谈，那个是祷告认罪悔改的大会，在那个时候人心都特别的软。他父亲就跟他这样讲，他说 Jeff， 他说我过去对你的生活啊，总是有生命方向，我总是有很多的主意，他说但是呢，他说现在我跟上帝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步了，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可以把你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完全交到他手中，我把对你生活的所有的梦想我都放下。那个时候徐杰还没有结婚，哎，还没有结婚，难怪的，感谢主。所以，哎，不过我见了他父亲，哦，以后再谈，这是以后的故事。所以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愿望，无论如何，你要活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活在上帝的心意里。他说，我已经把你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上帝手中。其实对徐杰知道，他爸爸可以这样做，不知道是有多大的信心。他可以到那一天到今天可以讲出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因为他是完全是因为相信上帝对于主对徐杰的计划远远高于他作为父亲这个计划，所以他就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父亲这样做，讲这些话，给徐杰带来极大的自由，非常大的自由。他在生命之中给他一个很大的解放，他就可以直接更加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没有父亲的那种梦想在旁边围着他压着他。所以当然他父子的关系就更好。不过一年之后，父亲就被上帝接到天堂去了，59岁的时候。所以做这样的，就要做如此的父母，一个有影响力的父母，母亲就是这样子，能够凭着信心来牺牲的父母，来奉献的父母，来奉献的母亲。最后呢，这个有影响力的母亲是一个尽情赞美的母亲。知道当哈拿，这个经文是在第二章，我们就不再看。在哈拿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去的之后，他本来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大哭一场，三年自己抚养三年的孩子，但他不是，他是大声的歌唱，大声的歌唱，在众人面前，在上帝的圣所中间大声歌唱。他是这样说，一二三，请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明白牺牲，为主牺牲和诗歌可以高声唱歌的这样的关系的。基督徒爱主的人，上帝的儿女，可以一边唱一边来牺牲，一边牺牲一边来歌唱，牺牲反倒带来歌唱，为主的牺牲，因为你不知道那是多大的祝福。所以哈拿他就是这样一种生命，在一千年之后，在哈拿的生命中，一千年之后，大概一千年之后，在以色列又有一个女子也唱了跟哈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唱了这样的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因为他的孩子将要给人类带来拯救，他的孩子将要成为真正的王。30年后这个孩子就长大成人，他就最后他走向了十字架，因着他的死和复活，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些父母，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就可能会有哈拿的生命，你就可能会有哈拿的生命，你就可以能决意的来敬拜耶和华，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你就可能有不断的祷告，谦卑的祷告，谦卑的祈求，可以把自己生命完全的放下，在这个其中你得到无限的平安，完全的智慧，而且你可以凭着信心把自己的孩子奉献，无论孩子多么在此时此刻多么让你不满意，你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有主权，你也可以哪怕是再多的眼泪的情况下，一边流泪，你可以一边敬拜，一边赞美。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母亲。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中间有多少不完全的父母，真的是有很多到今天都觉得非常遗憾的母亲，好像因为在孩子该给一点爱的那个时刻，自己为什么就忘了，就没有精力去照顾。我们中间有母亲觉得自己的生命如此的破碎，没有给孩子带来他们所需要的那样子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挑战的完整还有完全。我们中间还有中间还需要，因为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痛苦，我们思念我们的母亲。我们中间还有，我们是巴不得自己可以做母亲，但是主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给我们如此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就因此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的破碎来到你的面前。就像 Rick Warren 牧师所说的，因为带着我们的碎片来到耶稣那里，因为你可以修理。生命的狂涛巨浪这样子冲击我们，我们可以去冲浪， 可以来冲过这样的苦难，冲过这样的危险。因为这个冲浪板和你交谈，跟向耶稣祷告，就是我们的冲浪板。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完美的上帝。我们这些挣扎的父母，我们知道我们有强有力的上帝。我们知道你背负我们的痛苦，背负我们的灾难，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欢乐。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安息。你要让我们和你来一同来负你的轭，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你是柔和谦卑的。谢谢你，谢谢你。我现在想给所有的母亲们，所有的或者在你生命之中，你可能没有自己亲生的肉身的孩子，然而上帝给你很多的属灵的孩子，属灵的孩子，因为你去教导他们，不管是教主日学，还是你曾经为向人传过福音，主给你属灵的孩子，你为人祷告。为所有这些母亲，还有我们中间还有父亲，你们真的是作为父亲，你们有母亲的心，你们在照看你们的孩子，为你们的孩子祷告，为所有中间不管属灵还是在这个肉身的父母，都来，你们自己都来到上帝面前，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向上帝来倾诉，你向上帝来认罪，来悔改，你知道主垂听，主饶恕。